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Marhaba, Mr. Mustame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壮熙。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所开设的空间与数学学习困难门诊火了。这个门诊是看什么病的？是不是数学不好都能来看呢？据门诊大夫介绍，门诊的对象是包括在数学学习中对几何、代数等与空间向量相关的知识，特别是涉及图形空间关系和抽象符号，对这些理解有困难的孩子。具体来说，体现在常见的四个方面。第一，数感差，也就是说数量大小的估计、符号管理基本技术有困难。第二种是检索数学事件进行计算，理解记住规则和公式比较困难。第三种是难以掌握数学概念，或者是复杂的数学程序逻辑上有困难。第四种是涉及到几何、图形和表格理解等这些空间的困难。所以说你看这四种这个方向啊，可以判断门诊的对象是那些真正在生理上学习数学有障碍的孩子。但是这个门诊却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我想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去关注，可能就是因为很多人在学数学的时候都有过挫败感。这个门诊的出现让很多人回忆起自己或者是自己家孩子在学数学的时候那种困难的经历，引发了共鸣。郑熙，你有共鸣吗？卡尔就不用问了，卡尔是数学老师，我们都要向他请教的。
我真的很想向卡尔老师请教啊，这个我算不算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数学障碍？因为你看啊，在埃及我们上了高中，虽然我没有像中国那样有分什么理科什么这些。
不是，等一下，我先问你，我刚才念的这四种这个数学困难的四个方面，你有其中之一吗？
有啊，
哪一个？
就是看这些复杂的东西，你算什么？那个我们有很多数学题，我一看这个题，我就开始那个流汗，然后就是
脑仁疼，是吗？
对，是的，是的，是的。小时候连我们什么八乘八是多少啊，十减二是多少，这些对我来说小时候是真的很困难。
嗯，
但是我们埃及是真的没有，我们不认为这个是一个什么。有数学障碍这个病，我们只说哎呀你这学习不好，哎呀你们家孩子怎么这么笨，我们不会说哎呀你带他去看医生。卡尔，刚才你听我这个讲述之后，你是否认为我有这个
你不知道我从哪方面开始说呢？关键是你们
确实很难判断，这个得让医生来判断了哈。
对对对，所以你说我觉得在英国反正这种就是计算障碍或者数字障碍，我是后来我上大学那时候自己开始自己当了老师以后，我在英国这个也算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概念，叫 dyscalculia。在那个英文里面的也是基本上就是等于那个数字障碍。
嗯，
有两方面就是特别普遍的大障碍，在英国那个学校里面的第一就是读字障碍或者阅读障碍。
嗯，
对英文的这个拼写，
嗯，
和对那个就是字母的这个认知好像也是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比如说经常把一些单词读错了，
嗯，
虽然就是看得很清楚啊，但是就是脑子就是完全就是忽略了就是该怎么读。不，现在普遍来说数字障碍方面的诊断好像只有20%的学生啊才是被就是准确的给那个诊断出来的。
20%这个比例很高了。
不是整个学生，我说就是在这个有这个障碍里面的这个群体
啊，明白？
他们觉得目前他们只诊断了20%。
咱们仨可能是判断不出来谁到底有还是没有，还是让专业的医生去判断啊。但是其中有一类，就像是有些孩子那种，我觉得比较好理解的是空间想象非常的困难，就是尤其在学几何的时候，他就想象不出来那个立体的那个多边形是什么样子，所以他很难描述。
最近有一个就是切身的感觉，因为就是每年那个高三学生要教他们那个磁场，
嗯，
然后那个磁场就是比如说我们看一些那个螺旋的那些电线，就学生最好是要那个想象到那个磁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状在这个空间里面的，就比如说在某一个那个空间点，这个磁场的这个方向是往哪个方向，就让好多学生就是每年的就是有几个学生这几道题他们就是完全是答不上来，他们没有感觉，很难去判断，
想象不出来是吧，
是没错，对对对，但是有些学生你给他们看这个题秒杀了，就立马就知道，这太简单了。
所以就是在你的教学经验里面，就是学生在理解空间关系和抽象符号方面的这个能力确实会有很大的天然的差异的是吧。而且正熙刚才说了一个现象，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你说在埃及人们不认为这个是一种数学学习障碍，只是会认为你笨或者是你不努力，你找借口。
对的，
我觉得这种传统的教育观念其实也挺常见的，包括我们国内这一次这个数学学习困难门诊之所以这么火，就是因为它颠覆了很多人的这个已有的认知，让人们注意到学习困难对有的孩子来说可能是某种认知障碍的表现，这就是因为人们过去对于这种认知上的了解不多导致的。你像卡尔刚才说在西方国家有一些人说有这个阅读障碍症，我们国内我也没有听说过谁有这个阅读障碍症，但是真的一个都没有吗？可能并不是，只是我们不了解而已。
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一点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您说包括这个阅读障碍，我知道我们在埃及真的有几个也是我自己的朋友，他们有这些东西。当时我们好多人，包括我在内，我当时说实话，我也会去就是调侃，哎呀，你咋这么笨呢？这就是我们学过的，你这，不是说你让他一天学四个小时，那你让他一天学八个小时，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哎呀，
那我觉得这问题不会解决，反而还是会越来越严重了，因为人家他会觉得压力，特别特别大。所以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门诊，我希望啊它也能扩大啊，就能到埃及或者这些国家，因为真的会有很多人需要去看一下啊。
对，但是正熙说到这个就想到，其实你所有这些门诊和诊断呢，给人家就是贴这个标签的最重要的是在下一步我们怎么多给一些就是支持和帮助啊，
对对，
就是有那个教学的这个语言是这个区别化教育，
就是有针对性的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因为我看有的时候在英国，反正我看到的是就是你给人家就是诊断出来是某一个阅读障碍或者就是那个计算障碍，它有的时候会变成一种借口，哎，我就是不会，你看我没错，我就是有这方面的一个障碍症或者什么的，所以就是觉得已经说得过去，就是不用再努力，有的时候是这么一个，或者家长也不会觉得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一个不该有的一个态度，更多的就是我们教学里面的是让我们区分孩子可能学习遇到问题，我们能进行一些区分的，就是我们不会去怪孩子，就是说你那个你不努力，或者你那个我们可能就是因为知道有这方面的一些可能障碍症或者什么，我们可以多一分
关照
和耐心的关照，
对对对，这个是最大的意义所在了。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生活当中去重视数学技能是不是很重要？
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在英国可能对数学的这个态度，我觉得没有像在国内那么端正。我觉得那个，我很喜欢中国对这个数学的这个，还有那个就是数理化总体的这个态度，我觉得就是非常 崇敬对这些学科的，但是在英国里面呢，就是以前也说过的，好多时候也是觉得就是书呆子，或者你喜欢数学，你可能就是一些就性格比较怪异，或者那个社交方面的可能就是倾向低啊什么这一类的这个标签呢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我觉得从那个政府层面，在英国还是很重视，就比如说前首相的苏纳克，他提倡所有的学生到18岁还是要保证有一门数学课，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是到那个高一的时候，高一就是我们等于我们是高一，我们是参加我们那边的那个中考，就是到那个时候必须得保证有一门那个数学课。但是你高二高三你要去学什么历史那个文学，你就不用去学数学，就是你可以就把它给丢掉。但是他后来他觉得这个是不应该的，他觉得整个高中的就是像中国那样的就必须得保证有起码的这种就是数学能力方面的培养啊，特别是进入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个时代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数学这个抽象的这个推理什么的还是很重要。
对，数学能力对于很多这方面的子学科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基础，是吧卡尔老师？
不管是中文这个数学还是英文那个 mathematics， 也是就是大家第一个会联想到的就是这个数这个概念的，这个可能就容易就是产生一些抵触，但是其实数学不仅是一个数，它更多的是让我们理解，就是好多我们那个日常生活背后的这个本质是什么，它的那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更多是这个是一个推理和抽象化的一个这么一个过程。
我听说mathematics 这个词来源是希腊语，它的意思是聪明的人，是吧？
对对，
数学好的话可能在很多方面你都会感觉到你是游刃有余的，是吧？郑鑫你有体会吗？你觉得数学技能在生活当中有多重要？
我怕说了卡尔就揍我，我说实话我从小我对我来说我觉得数学它对我的生活没有任何的用处
啊。
就比如说我的那些学的，我们当时哎呀你给我画出一个圈儿，然后从哪个角度你算一下那个是多少度，然后有一个什么火箭它以什么样的速度能什么落地。我第一呢，我这一辈子我敢说我不会见到一个火箭那我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我们只是觉得哎呀数学这个很多埃及人都这么认为，比如说你去健身房健身嘛，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强壮，那么数学它是你的脑子的健身房，哎呀你去在那边做点数学题让你脑子就变得越来越聪明。所以我说实话，我当时我在中国看到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案例，我觉得是现在呢中国在教育这个方面就开始就是重视就玩起来这个概念。就我记得当时我去了北京科学中心，然后他们在那边呢会让小孩去参与进来，比如说把这个数学题变成一个就是实际的一个案例让你参与其中，然后这样的话会更容易的理解到他的那个目的。并不是说我说实话我从小到大学的所有数学都是在课本里面做题的，但是你有没有人给我看如果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会是怎样的，比如说我一般我怎么用的数学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去买菜我去买东西
算账，
那我不可能
对
算账我不可能跟人家说哎呀你的这个秤如果在哪个什么度他会给我秤出来什么多少的多少公斤的
苹果，不用现在都是电子秤，这
不可能。所以我为什么觉得我们现在学的数学对我来说是没有任何的用处，因为我不怎么用。你说
卡尔老师你来跟大家科普一下数学技能在生活当中到底哪一些是非常常用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
不是，我先要说一下，就是郑鑫这个对数学的这个认知，他好像是把数学当作是一个知识体系，但是我觉得就是远哥你刚才说的很对，它是更多是一个技能，它是一个思维方式
能力，
就是我看到一个问题我怎么把它转化为一个就是抽象符号的一个问题，然后我在这个符号里面的我可以就是去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就是比如说那个日常生活当中的就是我的安排，我要去几个那个地点然后干什么事情呢，我觉得就是对 整个这个安排的这个考虑，就比如说我先去什么地方呢，这个或者就是我先去这个地方呢，是不是对后来的这个安排有没有一些帮助之类的，
这个顺序有没有科学逻辑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就是我在这个安排里面的就是哪些方面是要考虑的，哪些是要点，哪些是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就是我们经常我们把一些日常的一些问题就是转化为数学题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考虑到哪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忽略掉，它不是这个问题的这个根本，对，本质上没错的，所以就是因为好多时候我们在那个日常生活我们考虑到问题的时候，其实有好多就是好多累赘的，或者其实跟这个问题的这个本质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用这种数学模式，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数学题的时候，比如说那个小李和那个小美，其实他们的名字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就是我们做数学的时候是培养我们就是对哪些地方哪些信息是很关键的，哪些东西是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这就是说数学的能力，这种逻辑思维的培养是让你变成一个更有条理的人，更有逻辑的人。郑鑫，你想到你为什么会丢三落四了吗？可能就是你的数学思维不够严谨。
我告诉你啊，我觉得这个我哪怕会数学也能做到。
哦，是吗？
对吧，你看他说为了一看，比如说我从哪儿到哪儿，然后那个算时间这些，现在软件也可以告诉我，比如说那随便一个地图或者哪个软件，它会告诉你从燕郊到北京多长时间，然后坐地铁要几分钟。
你的意思是现在有很多科技的手段可以让我们不用这么去锻炼自己的大脑了，是吗？
没错。
哎，但是我相信卡尔老师举的这个例子只是其中小小的很小的一部分，卡尔老师再努努力再给他举一个把他摁倒在地的例子。
因为我觉得就是好多这个所谓的这个数学思维，我觉得它已经完全就是融入到我那个日常的这种考虑啊，就是我在想，因为好多东西我现在就是算不算数学，因为我觉得就是把一些问题给抽象化，比如说我上一个电梯，我的目标是我要最快速度的就是上去到我的目的地，但是比如说学生经常就是围绕着那个电梯，导致那个门打开的时候人是出不来，他们自己可能认为我这个行为我是要抢先，我要尽快到哪个电梯里面的，但是没有去想其实这个也是妨碍你最终到你这个目的地。而且比如说我上电梯的时候进去以后，我
先按关再按楼层，
所以这个就是我知道我是哪个变数是我要最优化，然后我可以奔着这个变数。但是这个也是为什么就是经常好多那个学数学的人也是会被嘲笑了，因为就是过于优化某一个变数，但是比如说我在那个优化这个变数就是快速上去的时候，可能忽略了对我周围的人的这个考虑和人情方面的这个考虑会降低了，
明白，
对吧？因为其实我们日常的这个变数不仅是这个我能最快速度达到到达我的目的地，更多也是对周围人的这个考虑也是要放在，
除了智商之外还要考虑这个情商，是吧？
对，
但是我对你非常有共鸣。卡尔老师，现在我更加确认我数学挺好的，我把这些思维也像你一样融入到我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去了，而且每次我进电梯先按关再按楼层的时候，心里还会有一丝窃喜，这样是最节省时间的，一点都没有浪费。但是可能对于郑鑫或者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他可能觉得那我就算是松散一点，我就算是没有非常有条理的完成这个目标，那又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的选择，当我们觉得非常有条理的能够最优化的去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会有成就感，但是你如果不在乎这个成就感，那就是你不喜欢这个也无所谓的哈。那我最后我觉得还想让卡尔，你从这个数学老师的角度，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建议给到那些觉得数学很难学的，或者觉得学数学很无趣的人？
我自己就是有两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些体会的。第一，就是我们在学数学的时候，老师的这个责任也在于就是一定要让学生知道为什么你应该关心我们现在学的这个内容呢，就是每一章的开始有一个实际的一个提问的，或者就是一些好奇的一个点，就是或者我们遇到了某一个问题， 就是先制造一些困难，然后我们在课堂里面我们学到的东西是一个可以帮我们解决困难的一个工具。
嗯，
第二就是在那个课堂里面呢，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学生啊都是有那种就是发自肺腑对数学本质有这个热爱，因为我自己也知道，就是有一些学生他们是真的想了解为什么这个数学工具可以这么去使用，它为什么是可操作的。但是有一部分的学生，我觉得我自己把他们当作那种就是工程学的这种思维模式，他们更多的是我不管你这个数学工具它的背后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只要我可以操作它就 OK 了。然后还有第三种学生啊，我觉得更多的是我是学数学因为我是被逼着去学数学的，我就是要在这个课堂里面的我要得到好的成绩，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要找一些就是有趣的一些点子，就让这些学生就是看到数学的这个趣味性，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学生说不感兴趣，我觉得老师是不能去怪学生啊，只能就是先在自身上去找到原因，为什么我没有引发学生的这个兴趣？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这出发点。
也不要太苛责老师了，有的孩子他就是兴趣不在这方面。
但是我觉得这个郑希刚才那个他那番话，我觉得他有一个在本质上的一个认知错误，就是数学它是一个技能，它是一个方法，它不是一个知识体系。
对，换句话说，数学是学来用的。生活中的应用数学就不用说了，对于科学家来说，他那个用也是一个用，就是对于世界的大用。
我觉得这是大部分人都是可以体会的，但是其实我自己还是倾向于说，我觉得最美的就是他自己本身的是有一些美感
啊。
然后如果我们自己能 get 到，但是我觉得这个境界我们
这个是更高的境界，
所有的人有这个要求。
对，这是更高的境界。当然了，学习不管是数学还是其他的任何一门学科，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觉得有意思。今天我们讨论其实是两个方向的话题，一个是对于普通人学习数学觉得有困难的人来说，可能要努努力去找一找这个乐趣在哪里，实在找不着那就放弃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觉得很多孩子他有这方面的障碍或者是困难，社会也好，家长也好，学校也好，如何帮助他们来积极的面对人生的这些挑战，可能也是一门值得学习的功课。所以这个空间与数学学习困难门诊，希望它一直受到关注，并且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孩子们。好了，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Come from Northern Ire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Shukran, Saddam Musta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让希，拜拜。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